生活法律 Go Go Go， 你我生活的好伙伴，我是你的好朋友哦。
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再一度回到了 Live Show FM 1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也预告了，今天在下半段呢，从上半段直播，待会呢马上进入的就是台北地检萧一宏检察官为您服务时间了。那么也预告了，今天呢会跟大家聊到中学生被记警告，可否提起行政诉讼哦。那么当然有时间我们也会把通奸罪违宪哦，在上集的部分呢，有很多的民众还没有听完的部分把它说明清楚了，所以我们让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同步开放02372920，有任何的问题呢我们再请一宏检察官为您服务。我们先让一宏检察官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好，大家好，我台北主持人一宏，很高兴跟大家相会。
嗯，当然呢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聊到这个是中学生被记警告，对不对？
对对，最近有个新闻啊，对，就提到说有一个花莲高中的一个学生，然后他因为三次没有参加那个学校的招会，可能就是像生日典礼这样子的一个活动。
嗯，
那学校呢依照这个学校的一个管理要点呢，就记了他警告。
哦，
那每一次缺席呢记了一次警告。
嗯，
那后来呢那学生就对这个警告呢记警告的部分呢提起申诉。
嗯，大家会一定想说，哎，这个有什么好提起的？而且以前的学生可能会觉得说，我们都怕死了，怎么还会提起？哦，这可能这个有点落差哦，是不是也可以让一宏检察官跟大家说明一下？嗯，
那如果学生呢对学校的管理措施可能有比较可能他觉得有对他有不服气的地方，是可以提出申诉来救济的啦。好，那申诉的是在学校会的申诉一个委员会来处理。那如果对申诉的结果还不服的话，那可以提一个诉愿，目前他就提一个诉愿的一个情况。
嗯，
那主要这个不过这个过程还是有点跟过去有点这个一个情况变更啊。事实上哈，学生呢，在过去的一个救济呢，事实上是有一段时间来演变的哈。因为在过去呀，学生、公务员啊、军人、受刑人这种身份比较特殊的一个人哈，
嗯，
他们跟这个机关的关系呀，哈，可能跟学校的关系，可能跟公务机关的关系，哦，可能跟部队的关系。哦，我们可能称为叫做一个特别的权利关系啊，哈，
是，
那就是说过去会认为说了哈，就是国家机关的公权力，即便对他们的一个权利有一些侵害，
嗯，
哦，可能没有办法透过司法救济的方式来提起行政诉讼，
是，
所以说会有这样子一个情况，但是这个观念一直不断的在改变，然后，所以我们过去的一些大观解释就不断的一个变化，那变化最近的一个解释是在去年10月25号的一个大观解释。
好，嗯，
这大部分解释就是变更了过去哈，认为说学生如果受到一个比较轻微的一个这样子一个这个情况的话，
也
许是不能提起一个诉讼救济的。好，但是这个大部分解释就说了哈，依照宪法保障诉讼权的意志，然后各级学校的学生哈，不管是大学生、中学生，好，只要他们认为他们的权利呢，因为学校的一个教育或管理的公权力措施而遭到一个侵害的时候，
是，
好，即便说还没有严重到退学或是说像退学一样的处分，他也可以呢依照这个学校措施的性质呢来提起一个行政的一个申诉来做救济的齁，并没有特别限制的必要。齁，等于说他变更了过去我们这个司法实务过去的大法官的见解，认为说只要学生他认为他的权利受到损害，那诉讼权就可以行使的齁。
是，
至于有没有道理其实是另外一回事的，但是就是说他只要觉得他有受到一些侵害，他可以提起诉讼，但诉讼有没有道理，我们让法院来决定。
嗯，
大概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了哈。
嗯，吴先生想请教一下，现在的学生是一定要满18岁，还是说只要他是学生的身份都可以有这样子的一个提起行政诉讼？另外一个就是说，以这样子的一个提起行政诉讼，他的赢的这个比例是高还是低？
嗯，其实呢，我想这两个部分，一部分是刚刚提到的一个是几岁可以提行政诉讼。
好，
事实上大官在解释，在去年做出的这个解释就是说，他不管他的学生身份是什么，就是说以前可能认为大学生可以提起，那中学生以下可能并没有开放。那去年大官解释认为说，各级学校的学生啊，那各级学校的学生他可能就包括了大学生、研究生、博士生，那也包括了中学生，
嗯，
好，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只不过说他未满这个未成年的话，他可能需要有法定代理人来做代理的这样子的一个动作，然后，
嗯，
就在诉讼上他才有办法去代替他来进行诉讼的一个行为，哈，所以说不管他的年纪是几岁，只要他在学校，因为他认为他的权利因为学校管理措施而遭到侵害的话，那其实 都是可以的，都是可以的。好，那下一个问题就是说，这样的胜诉几率多高？事实上大法官在之前的这个基尔巴斯号解释里面呢，事实上他是有提出一些这个标准的，他有提到三件事情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说，这个学校公权力啊，有没有侵害学生的权利，必须要个案判断的，依照相关的法律个案判断。那这个解释就是大法官特别强调说了，法院在处理这种案件的时候，他必须要考虑到这个措施的性质、目的跟干预程度。如果说这个措施啊是一个显然轻微的干预，那就不是是权利的侵害，就等于说轻微的干预事实上也就不会构成权利的侵害。大法官的提醒，这个各级法院的法官以后处理到这些案件的时候，虽然说诉讼权是学生的权利，但是如果说学校的管理措施、目的跟干预程度显然轻微，那其实就不是权利的侵害了，这是大法官特别强调的部分。那第二个部分，最后一个部分就是说了，大法官特别强调了，因为老师跟学校他对于教育跟管理措施事实上有他专业的一个判断余地啦，因为老师是教育的专业嘛，学校是教育的专业，那法院在审理说，学生觉得学校的这个措施好像侵害他的权利的时候，是不是有违法的时候，这个时候呢，法院应该要注意到，就是说，学校还有他的专业判断，所以说法院应该给学校或老师呢比较高的一个尊重，他的一个措施的比较高的尊重，所以事实上在大法官解释里面，虽然是给了学生这样的一个诉讼上的权利，但是呢在实际审查的时候，大法官还是会提醒各级法院，就是说必须要注意到学校他是有他的专业的，比较尊重他的判断余地来做一个审查。
是，不过刚刚有讲到这是只是一个警告哦，所以林先生想请教一下，就是您刚才讲到了这个中学生被记警告，然后提起这个行政诉讼，他说这基本上应该都是由家长请律师提出吧，应该不是从学校吧？
那个其实在行政诉讼里面，除非是到第三，就是最高法院不然最高行政法院，不然是不用没有律师团队代理的，所以说在这个像这种类似案件，在一审是地方法院的行政诉讼庭，所以并没有强制律师代理，所以只要家长代理学生就可以提起这样子的一个行政诉讼。
是，所以法院如果说真的撤销了诉愿决定，他一定有他的理由嘛，对不对？那么
其实法院撤销诉愿，其实法院撤销诉愿决定的理由就是我刚刚提到的，因为我们大法官解释在去年说，学生他是有他的诉讼权的，
对，
所以没有特别限制的必要。但是之前教育部的诉愿决定是
又不一样，
所以大法官解释说，你不能提告，所以说法院才会说，那个实务上见解已经变更了嘛，所以诉愿委员会必须要实质认定说这个警告是不是合理的，必须要由诉愿委员会重新再做一次决定啦，所以法院并没有说
一定强制就对了，
对，并没有这样讲，他只是说这个学生他是可以提起行政救济的，并不是不可以的，就这样子而已。
是，
那至于说诉愿委员会之后会怎么处理，那就会再等到诉愿委员会重新再做一个判断，但是法院并没有说学校这种情况之下是不可以进行告的。
那如果说真的已经这样子的一个这个提起行政诉讼的话，之后法院会怎么去判他，我想这也是不管学生也好或家长也好，他想要了解的。
其实法院怎么判，就是我刚刚提到的大法官解释最后面所提到的，就是说如果是显然轻微的，那就不算是权利的侵害。
对，那只是说明而已嘛，
对
不对？
不是一个权利侵害。那至于什么叫显然轻微干预，事实上是要个案认定的，因为每一个人的状况都不太一样啊。有可能是轻微的罚站，可能不是，可是对一个可能他自己肢体上可能有欠缺的人，叫他罚站，可能就是一个
你就要看他的这实际状况就对了。
对，要看个案实际状况，其实并没有办法一概而论，然后只不过大法官特别强调，如果是显然轻微的干预，就不算是权利的侵害。那第二个就是说，大法官也强调说，就学生在这种案件的时候，法院应该特别尊重到学校他是专业的一个判断余地啦，所以他有这样子的一个需要，有特别强调这样在审查的时候必须要尊重学校跟老师的一个专业判断，大概是这样的情况。那至于说怎么样会赢会输，我想他可能需要一段时间，那我们来看说到底学校的一些措施有没有哪些情况之下会被法院所确认是 OK 的，还是说他可能需要做修正的，还是说他可能需要更多的法律规定或法规的规定来更周全，我想这就是将来我们会再观察的一个部分。
是，所以哦，这个让大家哦，针对我们今天来聊到的，就是提起民事诉讼，可以多一层的了解。那么延续呢，上一次的议题哦，我们也要补充说明一下，就通奸罪的违宪，因为明天就是大法官，对不对？有一个对，有一个这个所谓的言辞辩论的，我们是不是也请教一下这个检官？
嗯，那这个案件其实是有好几位法官他们在审讯当中去警醒他们手上的案件啊，就是这个被告都是通奸罪被起诉的。好，那好几位法官他们会认为说，通奸罪可能会违反一个所谓的一个人格尊严，还有所谓隐私权，
嗯，
像宪法上的一个权利，所以他们提起了释宪。
嗯，
那其实在最近的一个国际上的情况就是说，其实在有通奸罪的国家算是比较少数啦，
嗯，
比较少数。那韩国他们之前他们也曾经为了通奸罪来做了宪法法庭，那后来被判断是违宪的。
嗯，
那这次案件进到大法官这边来之后呢，明天就是大法官在宪法法庭里面呢，
嗯，
找这些申请的法官、
嗯、
申请人，哦，还有就是鉴定人，哦，包括好几位学校的老师，然后还有一些专业人士呢，他们来提供他们的一个法律见解，
嗯，
法律见解来给大法官参考。好，那大法官如果说明天这个辩论完之后呢，他可能就会定个时间来做一个宣判，就是说，哎，到底呢通奸罪它是合宪还是违宪，会做一个决定这样子。
好，
所以事实上他可能会影响我们这个这个通奸罪是不是存在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延迟辩论，所以我们可以观察一下明天大法官的延迟辩论之后，还有后续可能过了两个月之后，大法官可能会做出一个判决，做出一个大法官解释，那我们就会知道说到底会采合宪说还是违宪说齁、
哦。
那事实上大法官在十几年前是有做过一次解释啦，
是
齁、哦、当时认为通奸罪是合宪的齁、哦、并没有违反这个宪法的第一原则齁、哦、是合宪的、
嗯、
但是因为我们时间又经过好几十几年的啦，就是说社会的这个环境也变化了，
嗯，
那是不是大法官会维持当时的一个见解
齁、哦、嗯，
毕竟大法官人的情况组成也完全不一样的齁、
哦、嗯，
所以我们可以期待这次的一个宪法法庭最后的一个结果。
嗯，是哦，这个也让大家可以更明确。不过因为时间关系，我们要下个礼拜见咯。
好，大家下礼拜见咯，拜拜。
拜拜。
各位亲爱的朋友，离开的时候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台湾台北地方法院检察署关心您。